探索生命的奥秘，把握人生的机遇，解答生活的困惑，以全新的触角带您寻找智慧的源头。敬请收听每星期六早上9点到10点，为您真诚奉献智慧心语。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首先还是欢迎再次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我这一个星期真的过得很痛苦啊，然后我的咽喉就出现问题哈。我发现有没有一个现象，我们越是做这个行业靠这个说话这样的人哈，越容易咽喉就出问题。
因为用得多嘛，累了。
是是哈、嗯。好，那也真是盼我能够坚持住啊，不要咳嗽、损害了您的耳朵了哈。
因为一进来的时候已经听了很多了。
真的哈，我希望听众朋友不要听到哈。好，那么上周呢，我们说将这个生命的成长呢比作蚕蛹变蝴蝶的一个过程。
嗯。
那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已经变成美丽的蝴蝶了。那么当然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我们还在这个艰难的蜕变过程当中哈。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了，不管您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想法和观点呢，都盼望我们用一个谦卑受教而且是一颗积极思想的心态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更盼望呢您有所收获。好了，那么直播间的电话呢依然是9608829996088299。那么在9点30分左右呢，我们还是欢迎您拨打，希望能听到来自于您的声音。好，那网址依然是 www.3cw.com.au www.3cw.com.au。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啊。麦先生，有没有发现全世界的人啊可以审美不同啊？我刚才走在路上我就看哈，你看这个建筑物啊各有不同哈，我们讲西方建筑东方建筑，还有呢包括人的这个美啊审美可以不同哈。你看这人漂亮、我就看我说，哎，麦先生很英俊，可能有人就看，哎呀，麦先生不怎么样哈，开玩笑哈，就是所谓叫萝卜咸菜各有所爱哈。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个内在美上呢，基本是统一的哈，没有人说喜欢天生就杀人放火的人，没人说，哎呀，你偷东西偷得太好了，一致的都认为这些不正确哈。那你再说呢，比方说人在犯错的时候呀，我记得原来有个学生呢，他考试不好回家，妈妈批评他，他就很生气，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妈妈，我已经知道我错了，我辜负了你的期望了，就是我的良心已经受到谴责了，你不要再说我了哈。所以这就是说自己已经责备自己了。那我记得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哈，有一个人呢他误杀了自己妻子，其实没有人知道，但是他自己无论如何都过不了良心的关哈。你知道最后结果他把他的手剁了，剁掉手以后呢他仍然良心在谴责他，完全弥补不了的这个损失哈。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就提提这个良心这两个字了哈。在西方人呢这个良心呢，他把这两个字拆开了，他说这个良呢是什么概念呢，良呢是一种就是知识，因为它叫良心良知，也就是知和知识的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心呢就是一个共同一起同一，那加在一起呢就是同知共知，或者和别人一起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好，那他呢也相信良心其实呢是上帝赋予的。中国人对这个良心呢他有一个概念，汉语里边也是把这个良跟心拆开了来说哈。那中国人呢怎么讲呢，说良啊叫道德，心呢就是一个意识。那良字呢它本身呢其实它还有包含许多其他的含义，什么像非道德意义上好啊精美啊手艺熟练啊等等哈。但是一旦跟这个心和知联系在一起呢，它就有这个道德的含义了哈。其实值得注意这个良字呢还有一个天赋先天 就有的这样的意义哈。这孟子他说，不学而能谓之良能，不学而知谓之良知。那这个就明确的说，不学而知，来定义这个良知。所以这良心和良知呢，在孟子那里呢，不仅仅是道德，还是天赋之知哈。我们也是有点搞不清楚哈。我们常说这人，哎呀，真有良心，是不是按照这良心办事呢？我们就不需要信上帝了。究竟这良心是什么？良心的价值呢？究竟在哪里？我们又怎么样去对待良心？如果我一旦违背了良心以后，我除了良心自己受惩罚，我还需要负什么后果吗？我们今天就大谈特谈一下认识良心的智慧吧，好吗？
要认识良心，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也是很重要的题目吧。是的，刚才我们首先谈到，就是主持人也谈到，说到良心呢，它有一个普世的一个概念哈、啊。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叫做这个性相近，习相远啊，就是说这个本性的东西呢是很接近的啊。那么生活习性呢，这个各有喜好啊，这个善良与邪恶的标准，普世几乎是一致的啊。那么这一点呢，也使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生命呢基本上是同根同源的。虽然我们的外表看起来可以不太一样啊。前些日子我有机会回了一趟中国哈。那么在飞机上呢，旁边就坐了一个很有趣的一对夫妇。那么这位先生呢是尼日利亚的黑人啊，这个妻子呢是一个广州的很漂亮的一位女士啊。两个人生了一个混血的儿子。这个女方的母亲啊，就是这个岳母娘，坐在边上抱着这个小混血儿。哎，我就看这家人很有意思哈。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很恩爱哈、啊、但是呢也有一点点的不协调。这个男的呢就坐在那里拿了一本书在看啊，这个女的就这叽叽喳喳说不停哈、啊、因为这个男的呢的中文说的不是太好，但是可以说了啊、嗯、说普通话广东话都会说啊，
广东话
对，因为他在广东工作了七八年了，说是哈、啊嗯、这个怎么回事，反正蛮有意思的哈。后来呢我就发现这个男的呢有一个心愿，因为我注意到了他手里拿的是圣经啊，他在读圣经。弄了半天，这个男的呢是一个尼日利亚的基督徒啊。他娶的这个太太呢是个广州的佛教徒啊。那么他两个人呢就经常为着到底谁是上帝的问题在那里发生啊、
争论
啊。从人的感情上来说呢，他们很恩爱啊、
嗯、
可是一谈到这个信仰的问题呢，他们两个人好像就各自有各自的说法哈、
嗯、
那么最后呢这个我看到他们，后来我就跟他们打招呼了哈。最后他说，哦，你也是怎么样，是那个这个先生就跟我说，他说你快跟我太太说一说哈，怎么回事。其实那一次呢我们就谈到了良心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太太呢基本上他就说，其实所有宗教都一样啊，都是劝人行善的啊，说我们佛家呢也是劝人行善呐、啊、这个就是我佛慈悲啊，那么你修善积德，然后呢你可以来生投胎啊，你可以修到一个程度，你就可以脱离这个六道轮回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当然从北京到广州这一路程呢时间没有那么长啊，也谈不了那么深。再一个初次见面也不便谈的太多哈。 那么就是我感觉到呢，其实大家都在印证，我们里面呢有一个共同的良心啊。这个尼日利亚人和一个广州的中国人能够很和平、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虽然他们一个黑一个黄啊，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生活习惯呐、啊，各个方面啊。后来我就问过他们，我说：“哎呀，我说你们的生活习惯会不会有很大差别？”他们说会的。我说：“那你们在一起会不会有很多痛苦呢？”他说：“不会的。”他说：“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啊。”所以你就看他们怎么哎，他就看你怎么说哈。
嗯、
这个如果你看到那个不同处呢，那你就会感到很痛苦；如果你看到那个互补处啊、
嗯，
看到那个丰富处啊，你会感到很幸福，很。所以呢，我就感到最后为他们的这一个一对夫妇呢，就很为他们祝福。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我更深刻的去思考人的共性与不同的问题。那么良心是人的共性啊，他们之所以能生活在一起，表示他们有许多东西都有这个共同的价值的系统。啊，好像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啊，这个如果你去做土匪偷杀，这个说谎啊，这个不尊重别人啊，粗鲁，那么这个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受欢迎的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啊，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良知的共性和本性。那么这个良知呢，它不是教育出来的啊，与后天的教育无关，而往往我们后天的教育呢会对这个良心产生一种压制或者扭曲啊，就是我们以前也在这个节目当中提过关于这个广东出现的那个小月月被车压了以后人冷漠的那件事情，是吧？那么人们就为什么就发现那些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反而变得非常的冷漠呢？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冷漠是不好的，大家都认为冷漠不好。那么是什么告诉了我们冷漠不好呢？这个标准是谁定的呢？啊，这个大家都统一认为冷漠是不好啊。所以这样一来呢，就使我们提出了一个到底什么是良知啊，良知它是从哪里来的，那良知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功用是什么啊？等等这些的问题了哈。那么我自己呢，也花了一点时间啊，去看一下，这是在我读书的时候啊，我就比较喜欢做一些这方面的探讨啊。最后呢，我还是回到圣经的这一个答案。如果收音机旁的您有不同的答案啊。我们在这儿说是抛砖引玉啊，还是抛玉引玉，是吧？那么我们大家个人都拿出我们各自的见解出来，是吧？
奉献哈。
哎，那么这个不是我的见解哈，这完全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提出的解释。那么我最终呢个人对这个是非常的认同的。那么圣经里边把良心呢就称为是是非之心啊，这个在圣经的罗马书里边讲到这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哈、啊、也就是说非以色列人啊，他们没有圣经的这些人呢，他们仍然有良心啊，所以叫做是非之心。所以这样呢就使我们知道了什么叫良心啊，这个良心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本能的对是非做判断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是与生俱来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了，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个功能呢？啊，那么如果等到有教育的人才有是非的话，那么没有教育的人不就没有是非了吗？不是的，我们看到没有教育的人，他的是非观念，比没有教和受过教育的人没有任何的差别，啊，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而且各个民族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要追回到起初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到底这个我们所说的人格啊，就是在这个人的位分上，它的标准配置里边都给了我们什么？ 我记得曾经以前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分享过一个问题呢，就是上帝起初为什么要造人？当然有很多的目的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就是上帝原来是把人当作爱的对象来创造。那么，所以圣经把亚当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呢，称为是他自己的儿子。那么，当然这个儿子呢，不是他生的，而是他造的。那么他为什么用儿子呢？不用一个他造的机器呢？是表示人是有生命，并且是有像他自己那样形象的生命，而且跟他之间呢有像儿子这样的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父母跟儿子之间，那最重要的就是那父母对儿子有一份永恒不变的那一个爱。所以我们说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本能的，不需要教育的啊，只要这个父母生了孩子，他就对这个孩子有一种无休无止的，不管这个孩子是好孩子坏孩子，他可以这个非常痛心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可是呢他永远不可能把这个对孩子的爱把它改变掉啊，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爱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被扭曲是有可能的，但是它不可能泯灭掉。那所以这个爱呢，就是对上帝本性的一个反照啊。我们说人像月亮一样啊，把上帝的本性的光给反照出来了。所以透过父母对子女的爱，我们就了解上帝对人类的爱的那一个特质。那么为了使人类和创造的主之间有一个爱的互动呢，所以上帝就在人格的里面给人配备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美妙的一样东西。那么这样东西呢，就是我们曾经提过的叫做自由意志啊，就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思想啊，有一个绝对的主权啊，你来决定你自己要怎么样做。可是因为爱的关系呢是非常丰富而且复杂，所以呢这里边呢就有必须要有这个今天的话来说就游戏规则是吧啊，你必须遵循某一些的规则来建立爱的关系。这爱不是说你爱了你就乱爱就可以，不行的啊。所以在人间里边也是这样啊，这个父母对子女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爱各自不一样，所以你不能混乱啊。所以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包括他自己都是非常秩序，在真理里边非常秩序的。那么他所创造的这个人类呢也必须是非常秩序的，所以这个秩序里边就有不秩序的东西出现是吧。那么如果是他本能的就非常的秩序，这个叫做机械啊。因为人类呢他有很大的自由的空间啊，但是他仍然在正确的里面，他可以享受是吧，但是呢他有一个享受的边缘，你不可以享受的太大了啊。那么你过了这个边缘的话，那就出现错误啊。所以在这个边缘之内叫做正确，边缘之外叫做错误。那么这样呢就开始出现了是与非的问题啊，善与恶的问题，对与错的问题啊，真理与谬误的问题就出现了。那么这个东西呢，如果完全依靠后天的教育才能够明白的话呢，那个可能太晚了啊。所以呢上帝就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他就把判断是非的一个本能放在了人的心里。所以中国人呢我们说不清楚啊，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人呢几乎我们都知道善恶的概念啊，但是你说不清楚良心它到底包含了什么内容。这个良心的功能非常有意思啊，它这个在你做事情之前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它告诉你这个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人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几乎100%的知道这个东西是错的，除非呢你长期的用后天的洗脑式的扭曲 啊，甚至于他可以良心可以模糊掉啊，到了最后他也搞不清楚到底这个对还是不对，反正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算的啊。但是不管他怎么扭曲这个良心呢，他还会使你感觉到你在做之前的时候他会提醒你啊，你这样做可能小心一点啊。等着你真正决定了要做的时候，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良知几乎不起作用，他不工作，他没了，他睡觉去了。等到你把这个事儿做完了，他立刻跑出来告诉你，你错了，你缺德，你不该干这种事儿，啊，你怎么能这样做呢？啊，你不是人。这时候呢，人就心里边开始产生自责。那么人呢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之一就是自责，因此怎么办呢？就开始自欺，这人都这样吗？不会吧，这个我们就开始自己麻醉自己，欺骗自己。有人说宗教是麻醉人的一种精神鸦片，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也有它的可能性。有一些人就听说了圣经里边呢，这个耶稣基督是赎罪祭，你只要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有很多人呢就出去杀人放火，完了以后呢就跑到教堂里边来告解，来悔改，然后罪得赦免了，然后可以继续出去杀人放火。这是人非常容易怎么说呢，所谓的小聪明吧，啊，搞这些东西。但是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你故意犯罪，赦罪的恩就不会有了，赎罪的祭也不会起作用。那因为上帝是查验人心肺腑的，想搞这种虚的东西啊，骗自己骗别人可以，我们想要来骗上帝，这个就很有意思的事儿了啊！人还能什么不骗呢？啊，所以在这种我们看到人面对良知啊，他的这种敏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咱们中国人才在这个良知的这种的感触的里边就说，金无足赤，啊，人无完人啊，我们。发现这个良知的功能呢，在你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啊，他普世的人都会有这种敏感的反应，而且呢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呢，这种反应会使你产生一种很可怕的东西，这个叫做恐惧啊。所以咱们中国人就产生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那么翻过来说呢，你做了亏心事的时候，你心里边自然的就会对某种东西产生恐惧的心理啊，那么就看你开始失去了平安。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把是非之心放在人的心里，而且命定一件非常重要的原因与结果啊，因与果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说你犯罪的当日必定受罚啊。所以这个恐惧是恐惧将来的对罪的追讨和惩罚。那么我们欺骗自己盼望不要使这个事情临到我们啊，就好像我们开车超了速，啪嚓好像被照相机照了，我们的反应说哎呀糟糕了啊，另外一个反应想想说不定那个照相机坏了啊，这个侥幸心理啊，等到罚单真的吃到的时候觉得完了啊，所以这个心里边呢就开始忐忑不安，那个照相机会不会坏呢啊，这个它万一没坏怎么办呢啊，就开始出问题了，人的心里边就开始失去那个坦然啊。凡是不管你大事小事，只要你做过亏心事的时候呢，人的心里边就开始失去那一个坦然所带来的喜乐和平安啊，就失去了。 除非呢，就是有关方面告诉你，免了你这个罚，那么你才会放心啊。比方说这个警察问你为什么，然后你就说明那一天我车上有一个病人啊，证明了我确实没办法，因为要不然的话会产生生命的危险啊，等等这些。我警察说可以啊，你这个可以有充足的理由啊，然后他说好了，免了。啊，那么这个赦免就会给你带来，那种，负罪感的消失啊，那个平安和才能重新的回来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明白良心原来是上帝给人设立的一个维持人际关系啊，在他所造的这个自由意志的里边能够使用的这个范围。啊，他告诉你是非，就是告诉你这个范围啊，你的良心、你的善良应该的持守的这个范围，你过去了以后呢，就成为不善良了，就成了邪恶了啊，犯罪了。那么犯罪呢，上帝要罚你，他本能的告诉你，你要害怕，将来有一天我要追讨你。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里边良心的功能是由上帝设立的，那么上帝不是白白设立的。上帝要叫你对他设立的这个良知负责任的，那么将来有一天上帝要追讨你。所以其实佛教的这种思想呢，因果的关系里边，他已经潜意识的使用了这个概念啊，那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必有因果关系啊。所以我们就问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因果关系是由谁记录、谁设立、谁审判呢？啊，他和我是什么关系呢？他是为什么他来评判我的因果呢？啊，所以我的因是好因还是坏因，谁来决定呢？啊，我做了一件善事，我背后的动机是邪恶的，谁知道呢？啊，所以这一些的问题，最后的标准是谁来定的？然后他怎么记录的？最后他怎么审判你？啊，所以这一些的问题，你单凭悟是悟不出来的，啊，这个是造物的上帝，独一的真神，他向我们启示了圣经，啊，我们才从中明白原来我们人当守的原则在这里，啊，那么当我们讲到良心的普世性，它从创造的本能里边，啊，赋予了我们，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良心的有限性。那么这个良心它在我们的里边呢，它可以告诉我们是非，但是它却缺乏力量让我们保持自己在是里边而不做非啊。所以当我们里边有一个极强烈的想要做坏事的冲动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良心在告诉你别做别做别做，可是当我们的冲动超过了这个我们良知所给我们带来的限度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了。所以今天呢，违反道德的是普世的，所以这个中国人就讲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在自己的良心的面前敢说我从来没有得罪过我的良心，从来没有违背过我的良心啊。在或多或少的里面，我们都违背了良心的功能，没有听他的话。那么良心从我的观念上来说，就是上帝在我们的心中的代言人，所以他不受良心是我的，可是他不受我的思想意志的影响啊，他不是我的支配，所以我不是我说我的良心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而是他来支配我，他告诉我他比我的这个思想要高啊，所以他在我的里面呢，就成为了一个更高权柄的代言人，他在告诉我我该做还是不该做，其实他是我的生命安全的指导者。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个人承认我很多的时候并没有听良心的话，做过大大小小的亏缺良心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那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很多错误已经酿成，那怎么办呢？后来我自己也是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产生很多的困惑和担忧。那么在茫茫人海当中，在这个许多的知识啊、宗教书刊到处寻找，那么最后呢，我在圣经里面是我找到我唯一可以信任的答案，那就是上帝自己为我的良心的亏缺设立了一个挽回的可能，那就是在公元2012年以前，也就是说，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那一位上帝自己变成了人，这个圣经把它称为道成了肉身，然后他为我的良心的过失、缺失付上代价，用非常残酷人间处死的方式，使他替我去受苦。原来我才了解了中国人所说的牺牲的概念，很多献祭赎罪的概念，我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是上帝在人良心亏缺的时候为人设立的一个挽回救赎的方式，使一切拍拍自己的良心说我对不住我的良心的人，能够谦卑认罪悔改，寻求爱我们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边对我们的赦免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那一个权威性，他说赦免了你，那么这个你就可以放心了啊。那么这个不是纵容我们犯罪，而是当我们真的是悔改不想再犯罪，那么可是又没有办法在这个爱的里面，所以神为我们解决了这个方法，而且他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良心力量不够的时候，他赐给我们一个宝贵的东西，这个不是基督徒专有，也不是宗教里边的东西，而是创造宇宙万物在客观的里面给普世的人可能的一个恩赐，叫做圣灵的能力，是我们靠着这一个能力超过良心本上之上的能力，可以过一个更好的更加能够胜过罪恶错误的那种生活。那么我略略的体会到了一点，所以就在这里呢也愿意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